弟兄姐妹平安，十八沙龙。在5779年的祝棚节过后，我们就要再一次的进入创世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本我们手上的圣经 Torah， 你必须要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这是永恒，神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再来就是你要知道这本书是神给你爱的书信。在我们的世间上面，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爱人给我们写信，当我们接到这些情书的时候，我们总是打开来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爱不释手。这就是神给我们这本圣经他希望我们有的心态。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本书，第一本书创世纪，在希伯来文他说的是 Bereshit。 Bet 的意思呢就是房子，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 Bet Avi， 就是我父亲，我天上爸爸的家。那 Ret 就是在希伯来文来讲，它就是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脑筋里面。所以在创世以前，在神的脑海里面就已经有创造的这个蓝图，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但当他开始说的时候，创造的第一天开始，那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历史，开始时间的列车。所以这一本书事实上呢就是一个创造之书，在希伯来文它叫做 Bereshit HaOlam。 所以呢我们在看 Bereshit， 最主要呢在讲到神创造，在他的六天里面他如何创造了宇宙。创造的第一天，在圣经上面来讲，他说天地之间都是空虚混沌。在希伯来文他讲的非常好玩，他叫做 Tofu Vavov。 所以呢当看见神的风如在水面上徘徊，我们也就知道这个 Elohim 的风，我们当然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称为他是圣灵。然后呢 Elohim 神看到光，他说这是好的，就将光跟黑暗分开，他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在这个时候善恶光明黑暗还有神的时间就开始了。在犹太人他们是以日落算为一天的开始，因为这个希伯来文是 Erev， 所以神每天每天的创造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去看。但到了第四天，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期年岁，就是 Moedim。 到了第六天，我们的神创造了活物，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说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神在第七天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在第二章第七节里面，这边有一个字，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就是圣日，神定这一天为圣日，是他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呢神安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Shabbat。 所以呢 Shabbat 呢不是从有犹太人开始，以色列开始才会拥有的 Shabbat。 Shabbat 是从创世的时候神就设立了 Shabbat，所以安息日不是以色列人的专利，安息日是神给所有人类的，让我们在这一天可以尽情的享受跟神之间的约会休息。如神创造天地之后的第七天他全然的休息。所以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在希伯来文中间将亚威就代替了 Elohim。有很多人认为在解释的时候是认为 Elohim 这个名字呢带有力量能力和公义， 而亚威呢表现出神是如此的想要跟人亲近，想要住在人的人群中间。所以这边在讲到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也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时候神就用土造了一个人，亚威神将生气吹进了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他被放在伊甸园，神赐给他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个权柄。在这里神给了两条不同的诫命，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诫命。他有祝福，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仍然会有一个咒诅，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就使亚当沉睡，然后从他的肋骨中间创造了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成为他的帮助者。亚当称这个女人叫伊莎，女人。然后他们就进入了创世以来地上的第一个婚礼。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希伯来文中间的联合跟英文上面所说的联合 join 跟我们中文翻译的联合是不同的。这里所说的希伯来文是说是有两个好像是木头一样用强力胶把两个人粘在一起，所以当他们有这个盟约婚约的盟约的时候，他们是紧紧的相连，好像强力胶一样。所以对于一些知道妥拉认识妥拉的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非常的尊重婚姻，因为知道这是圣洁的。如果他们要破坏这个盟约，那么这两根木头在离开的时候两边都会有损伤。所以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他们二人既然成为一体就不可分开，这是犹太人的思想，也是神给我们的心愿，他给我们的心意。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尊重婚姻，要与妻子紧紧的相连，好像强力胶一样将两个人粘在一起。之后呢，这里讲到蛇是耶和华神所造的，说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都要更加的狡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撒旦对我们人一贯的伎俩，就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我们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夏娃他就不小心他就坠入了撒旦的伎俩中间啊。在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在形容这个蛇，他并不是像我们圣经所说的他是用问话的方式，事实上他是用一种嘶嘶的声音，然后他用引诱的用他的口气来引诱夏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这就像一个问号一样。这个时候女人就回答他说，是的，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但蛇他怎么样来说呢？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他说，神知道你吃的那个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个时候其实蛇就引诱他们，让他们的思想上面知道我们要像神一样。然后当女人他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我们就说他有了肉体的情欲，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那么这就是眼目的情欲， 可以使人智慧，好像神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今生的骄傲。当女人听了以后呢，她就摘下这个果子吃了，而且她给了她身边的丈夫吃。我们相信当时亚当一定吃得很快乐，很尽兴。再来看一下，当她的丈夫吃了以后，我们看见这一连串就是相信谎言，就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相信撒旦魔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是说在我们的耳朵旁边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心就相信。当这个女人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她的眼目就突然之间明亮了，然后呢，她就用行动从树上取下了这个果子来吃。这就是被称为人的堕落。从创世到现在，其实撒旦他非常知道我们，所以呢，他还是用一贯的伎俩，用我们心里面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造成我们今生的骄傲。所以撒旦魔鬼仍然用这样的伎俩在对付我们，这就是被称为人的堕落。接下来呢，在伊甸园中间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和合本说天起凉风，但是呢，在希伯来文章中间所讲的呢，它就是说有一个温柔的、温和的 Ruah， 这就是我们翻译的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伊甸园中间充满了神的 Ruah， 风在那里吹。当神问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或许你从你的圣经中间你没有办法体会，因为希伯来人知道，就好像一个白发人，当他要去送他的儿子，或者是黑发人的时候，在那个告别室里面，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因为在神的心里面，他已经知道亚当与他隔离了，亚当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再跟他在伊甸园中间共同的生活。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男人，他做了什么事。当神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男人他推诿责任，他不承认自己的罪。再看这个女人，他承认了自己的罪，他并没有推诿，但也推卸责任，将这个责任推到蛇的身上。我们就看到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他没有问蛇，他就直接给这个蛇审判，然后给女人审判，然后给男人审判。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一个都逃不掉，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悔改，神才会原谅我们。但是耶和华神他应许通过那个子孙弥赛亚，他会取消这对这个人类对土地的咒诅，所以他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当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头的同时，使人与神就和好了。所以在伊甸园中间有第一次的被宰的羊羔献上，神将羊羔杀了以后，为亚当跟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皮子在希伯来文像英文一样，就是 garment， 就是什么祷告巾。所以我们现在在问，女人可以穿祷告巾吗？在创世的时候，神为亚当跟夏娃就造了一个 garment 给他们穿。所以姐妹们，让我们也一起说，我们也可以穿上 garment， 我们可以穿上祷告巾，就是我们跟神的好像一个帐幕一样，在他的里面被他的保。在这个时候，亚当跟夏娃当然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就与神隔绝了，就是我们历史的开始。在下面让我们慢慢的来读这个妥拉对我们有多么大的影响。当我们爱他的时候， 我们要听他，我们要遵从他的律例典章。事实上这个律例典章不难遵守，因为这是神爱的情书。我不相信你接到你地上的爱人给你的情书的时候，你会说我不要看，我不要，你一定看了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妥拉，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让神的心得着满足。谢谢。